他那个卖豆腐的人就会送上来，啊，卖豆腐的人就送来，送来了以后看到老和尚啊，就说：“哎，老和尚，奇怪，你今天怎么闷闷不乐啊？对，你心中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”他讲：“哎呀，卖豆腐的人跟你讲也没有用啊，讲了你也不能解决啊。”他说：“哎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，或许你讲了，我可以帮你解决呀。”说好吧，那我告诉你吧，因为有个年轻人啊跟我辩论，假如我辩输他的话呢，我庙就要给他，所以我以后连自己的茅棚啊都没有了。后来这卖豆腐的想说，那这样好了，我帮你的忙好不好？他说，哎，你是一个卖豆腐的，能帮我忙吗？他说，你不要小看我，不一定我能帮你的忙啊。他说，好吧，那我就请你帮忙。结果他就说，我有个要求，我借一下你的袈裟跟你的衣服。那卖豆腐的人就把那个头给剃掉了，然后穿一个袈裟的衣服就坐在那边，三天以后就等那个年轻人来。好，那后来老和尚就跟他讲，他说，那这样子吧，你到大殿去，因为他们两个长得很像，他也分不出来他换人了，所以他就坐在那边，坐在那边，年轻人说，老和尚，我们今天要来辩论啦，对不对？我要跟你谈一谈呢。那个老和尚哦，就是卖豆腐的假装老和尚坐在那边就一声不吭声。喂，老和尚你怎么不吭声呢？无声胜有声哦。他说，那这样好了，你不讲话也可以，我们来比的，比手画脚。那比输的话呢，那你一样还输我。他就问他，他就说，因为他卖豆腐的嘛，啊，那这是年轻人。他就问他说，首先年轻人问他就问他，好，我们来比吧。那老和尚就跟他讲，那就说，好，我们就比了。那首先呢，这个年轻人就说，老和尚你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他心里想，他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你每天只会坐在里，也没有好好修行啊，你到底修什么呢？卖豆腐就告诉他，一，哇，他吓了一跳，好，首先他比了一，然后呢，后来他那个年轻人不服气啊，他看他比了一以后，他又比了一个，那我有这样三，好，他比了三。啊，那个他看老和尚啊，这个如如不动，他说你有三，我更不服气，我有五，哇，他吓了一跳，他当场呢就就地一拜，他就他说他输了，哎呀，这个老和尚高深非常的高，然后呢他就说好了，那我比输你了，那这个庙我也不要了，好，那我就回去了。就他出来的时候，人家问他，你跟那个老和尚到底比些什么呢？好，那年轻人就说。他说：“我第一个呢，问这个老和尚，你修什么法门？”那老和尚一肘子一比，一心不乱，哇，这个人境界太高了。那后来那个年轻人不服气啊，老和尚你比这个一心不乱，那他说：“那你修一心不乱，我比你更好，我有三界定慧三无漏学，对不对？三无漏学，啊、哦，他就举三，年轻就举三。”那老和尚更不服输，哎，他就比一五，我有五分法身香，哇，就赢他了。五分法身香是出自六祖坛经，戒香、定香、慧香、解脱香、解脱之见香。他说，哇，这个老和尚高明高明，这修持非常的有独到。那他就输了，他说我输他，你看一心不乱比三无量学，最后比五分法身香。就后来呢，那个老和尚啊，看他赢了，他就问他说：“哎呀，你真的很了不起啊！你跟他比了半天哈、哦，没想到你竟然赢了。那你跟他比什么呢？”那这个卖豆腐老和尚说：“我也没有什么啊，反正我卖豆腐啊。”他就问我，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。那我就说，第一次我就举一，就说我卖豆腐都是一次卖一盘，一大盘。好，我一次都卖一大盘，我不理卖的。结果呢，那个年轻的很不服气啊，他说你一太少了吧，我不要买那么多，我要给你买三块就好了。结果后来呢，这个年轻人，那个卖豆腐的老和尚就想，你这个年轻人真啰嗦，我一次就卖一盘啊，对不对？你不买偏要买三块，事实上我一块也没有多少钱，我一块才五毛钱而已啊，就比了，他就赢了啊。这个呢是以前一个公案哈、哦，这个说明的什么？每一个人对一三五体会不同，同样在对话里面不讲话就用手比，对不对？你看每一个人，一个人的境界是一心不乱，三无漏学，五分法身香， 一个人呢，就是一盘豆，我要卖一盘豆腐。有一个人说，我只要买三块。他说，哎呀，年轻人不要讨价还价，我只要一块五毛钱而已呢，那你还计较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个故事说明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从早到晚也所生活的境界，到底对你来说是解脱境界呢，还是苦恼境界？关键就在你的心。从早到晚，有些人呢，他呢欢欢喜喜的会过一天，有些人痛痛苦苦也要过一天。当你心解脱的时候，你看一切东西都很顺眼，连你朋友平常跟你借钱不答应你，今天你可能都会答应，对不对？这是你心欢喜自在。但是当你的心不解脱，不解脱的时候，被烦恼困住的时候呢，看一切事情，可能再美好的事情都会看得不顺眼。再讲更深一点，从早到晚境界无好丑啊，好丑起于心呐、啊。从早到晚呢，这个，我写一下。境缘无好丑啊，这是无忌大师心要方里面，好丑起于心啊。智者除心不除境，愚者除境不除心。说事实上，为什么你看看普贤菩萨能够入这个不思议解脱的境界，难道我们就入不了吗？其实我们为什么入不了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迷了。普贤菩萨他的重重无尽念海，每一法通通都是普贤行，每一法都包含着重重无尽的境界，对不对？所以事实上境缘是没有绝对的好跟丑，好跟坏，长跟短，大跟小，男跟女的一切分别，这些分别都是出自我们众生的执着跟妄想。而好丑的分别在哪里？始至于我们的心，这里心是指妄心。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觉悟到说，我要除我心中的妄想分别执着，而不是呢去在境界当中计较。当你功夫更深的时候，你的心能够转境的时候，就能够如同如来。可是愚痴的人呢，常常呢是除境不除心，对不对？他常在境界当中去计较去分别，可是他没有反过来，今天所遇到的一切不如意可能都是因为我们心而产生的。这个很适合用在我们很多工作各种待人处事当中。因为为什么我们每个人人与人之间相处，第一个都什么，都第一个都看别人的不是啊，眼睛都去看别人的缺点，都不会去欣赏别人的优点，对不对？所以人际关系很差。但你反过来把你心转换一下，我尽量去欣赏别人的优点，包容人家缺点，你的心念转了，相也转了，一切人际关系也转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呢，善用心啊，善学佛的佛弟子应该在心地上多下功夫，就是这样用心啊。我们要学智者而不要学愚者。当然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去除境不除心，那是什么？有时候是烦恼习气啊，对，这个需要时间去突破。所以境缘是无好丑，好丑取于心，智者除心不除境，愚者除境不除心。当你是智者除心不除境的时候，你就入了普贤菩萨的解脱境界。当你这个除境不除心的时候，你就入了凡夫的所谓的烦恼境界啊。所以十法界一切庄严都在自己一念真心，一念心清净的时候就是净土，就是极乐，一念迷的时候就是六道轮回。这里面呢有包含着很多很多意义在里面。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，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讲所入的不思议解脱境界。而能入呢，要靠什么样才能够入这个不思议解脱境界呢？要修普贤十大愿王。你修普贤十大愿王的时候呢，就能够让你进入这个境界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还有十分钟，请问。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现在我们请翻开普贤行愿品集要书第十页，从第四行开始看起。言普贤行愿者，好，也兼看讲义第九页表解。上一次我们介绍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，这个不思议解脱境界是所入，能入的呢就是普贤行愿。我们凭什么修行能够进入到这不可思议的境界呢？就要我们要修普贤行愿，就是我们这一次讲经要讲到普贤十大愿王。上次我们对于解脱境界讲过了，今天我们就讲底下普贤行愿。普贤行愿就呢，行跟愿像鸟的两个翅膀啊，鸟啊要有两个翅膀才能飞，一个翅膀都没办法飞呀、要想车的两个轮，缺一就不能够在空中飞，必须两个翅膀完全才能够降空，两个锯子轮子圆满具足才能够走得很远。所以他说普贤是人呐、行愿是法，普贤是我们要修行的这个人，而我们所修的大法呢，就是重重无尽的广大行愿，归纳起来就是说十大愿王。这一品呢是以人法为目啊，所以人与法都叫做普贤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普贤行愿就分两类，第一个叫人普贤，第二个叫法普贤。人普贤就是指普贤行愿，法普贤呢就是法界之善，就是法界本体。好，我们就看表解。人普贤，好，我们介绍普贤菩萨，这个这是华严经里最了不起的菩萨，华严长子就是普贤王菩萨。普贤菩萨事实上他过去已经成佛了，现在我们讲人普贤就有分三种，第一个叫道前普贤，第二叫道中普贤，第三到道后普贤。一般人都认为说啊，佛菩萨就是他一定永远高高在上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其实他不晓得其实我们也能成佛，也能够成佛菩萨。所以佛经里面讲啊，这些佛跟菩萨是讲谁你知道吗？讲自己。菩萨是讲因地而说，佛就是讲果地而说。这佛跟菩萨这个因果呢，因地跟果地都是讲我们的自信当中重重无尽的德能啊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现在人很多人都喜欢这个社会都每个人都有个那个名片，对不对啊？一看到人来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请多多指导。这一看名片呢，上面写某某董事长、某某总经理、某某什么什么，哇，列了很多很多头衔，对不对？你就知道哦，这个人身份地位不一样。那这个很多很多的头衔呢，就如同什么呢？如同我们自信当中有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德能。无量无边的德能太多啦，不能用一个包含啦，所以呢我们就用很多来代表。譬如说德能当中有慈悲，那在佛门里面就用观世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，对不对？那德能里面有孝敬，孝顺父母，尊重老师，我们就用地藏菩萨做代表。那我们的德能里面每一个人自信当中都有很深的般若智慧，很有智慧，我们就用文殊师利菩萨做代表。然后呢，这个行愿重重无尽的广大行愿就用普贤菩萨来做代表。所以这些佛菩萨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每一种的头衔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菩萨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因地，当你把这些通通圆满的时候呢，你就成佛。好，所以在华严经里以及乃至于一切经典讲到的佛跟菩萨是指谁呢？就是指你自己。 你自己听了这个法门，照十大愿王去修行，你自己就是普贤王菩萨，这点大家要知道哈。总不要觉得说啊，佛经讲佛经啊，我归我，其实他讲的就是你自己。所以普贤有分三种，第一个道前普贤，这个道是指正道正果，那道前普贤就是在你还没有正果以前，你叫做道前普贤。好，在注解里面有说是指资粮跟家行二位。好，那它叫做趋寂无疑曰普，未临养圣曰贤。好，这个呢我要简单介绍一下，就说我们现在呢，你发心啊，听了普贤十大愿很好，天天读诵也照他这样修行，你就叫做道前普贤菩萨，你叫做初发心的普贤菩萨。为什么叫做资粮跟家行两位呢？我想一下，华严经里面有写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，等觉妙觉，这是表示我们一个人修行的次第，好像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硕士班博士班，讲一层一层的。好，讲到所谓的道前普贤，是指十住十行十回向，这每一个都有十哈，十住十行跟前面十回向的一个叫做资粮位。好，我们学佛要有资粮啊，然后呢这个十回向叫做家行位。好，它是这么分的，讲详细的话，什么叫资粮？比如资就是金钱啊，粮就是粮食啊，比如我们要走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从今天要到高雄去旅行，你第一个要准备钱啊，第二个你还要准备粮食啊，路上才不会饿啊，这就是资粮。好，同样的，这比喻说我们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也要啊净土三资粮嘛，对不对？信愿行啊。那在华严经里面说，你从一个凡夫前面有一个实性啊，从开始相信佛法之后，你要修行想要往生成圆满成佛的话，在这个路上也要有修很多很多的善根福德因缘的资粮，这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。好，有这么多的修行，到了十回向以后的中间呢，就属于加行位啊，加着你的，让你加持你，让你的修持功夫更进一步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佛讲到这资粮啊，就想到我们这一个人啊，每一个人这一辈子所遇到的人事物老师同参益友跟环境，通通都是什么，每一个人积的资粮多少不同。有些人福报很大，所以他遇到很多很多的善知识，有些人他福报很少，所以他遇到的人缘就比较不好。凡夫遇到境界的时候都是去怪别人，学佛的人应该知道一切呢都是从自己呢去改变，遇到好的珍惜，遇到不好的可以由自己去改变。当你自己去改变的时候，你的这个善根福德因缘的这个资粮慢慢增加的时候，你就会遇到更殊胜的佛法，更好的同参道友跟更殊胜的善知识。好，所以道前普贤是指这个资粮跟家行两位，因为他还在修行啊，所以他能够周济无余，就是说他可以尽虚空遍法界的尽心尽力帮助人家，平等心，而且没有分别，广大无边普遍的意思，所以叫做普。什么叫贤呢？就是未临养圣。好，我再继续看下面，先介绍一下道中普贤。道中普贤是指登了地以后的十圣，就是指这个地方十地当中呢啊，有很多一地二地三地一直到第十地。第一地呢叫做通达位，后面呢叫做修习位， 先解释完了，再回来解释这个卫灵雅舍。这个登了地，登了地呢，第一地、初地就是通达了。什么叫做登地呢？各位要了解，所谓的地呢，是指入了佛门的这个心地法门呐、啊，叫做登地菩萨。因为他比喻说，这个登地菩萨他的心呢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好像入了佛的心地法门一样，所以叫做十地菩萨。啊，十地菩萨里面呢，第一地叫通达位，第二呢到第十呢都叫做修习位，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。好，那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往生呢就在七八九十，我们一往生呢就阿毗跋致就在八地，七八地，就说从一个凡夫哦，一下子呢就升到这上面来了。所以你了解越深一点教理，你才知道净土法门的殊胜。好，前面十住、十行回、十回向这三类都叫做三贤，三种贤人。十地呢是指十圣，啊，底下的等觉就快等于佛啦，但是还没成佛，还差一点点。等觉就是一般呢，我们讲的等觉菩萨，像观音菩萨、地藏菩萨、文殊菩萨这些大菩萨，他都在这里。再上去，福德智慧就究竟圆满了，就成佛了，非常微妙，所以妙觉就是佛。这样前后加起来有41位啊，这是在华严经里面讲的。现在前面讲说道前普贤呢，卫灵雅圣，因为十地菩萨呢是圣人嘛，他还没有到圣人的前面一个，所以叫雅圣啊，他的意思是这样的，卫灵雅圣，将来呢他会成圣人，因为他还是贤嘛，三贤呢、啊。啊，这道前普贤，你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一发心也修普贤菩萨的这个方法，你就叫做道前的初发心普贤菩萨。慢慢你修到了这个十地的时候，登了地以上了，那时候他德州法界功德就更圆满了，然后遍虚空法界，然后呢这个至善调柔，德州法界是对上求佛道说，他功德越来越圆满，下化众生的时候呢，他调化众生非常的温柔，非常的慈悲，忍辱柔和，而且至善就是教化众生，一定让他达到呢就圆满的佛菩萨的境界，叫至善调柔，所以叫贤。第三叫道后普贤，道后普贤就是指后面这两个了，等觉跟妙觉，叫道后。为什么呢？以正即果，已经究竟圆满成佛，他到达了究竟位，啊，修习位后面一个叫究竟位。然后呢，他呢已经成佛了，好，究竟圆满叫做普，不舍因门而曰贤，就说他又很慈悲的道驾慈航，广度众生，看到很多很多的众生很可怜，所以呢他就叫做贤。比如说观世音菩萨，他过去已经成佛啦，叫正法明如来，可是他看到无量无边的众生还是很苦，跟他很有缘，所有的众生他都度不尽，而且众生还继续在造业，度了出轮回了以后呢，哎，出了三恶道以后呢，在三善道里面，哎，享了福又造业又掉下去，他头出头没，天天这样子轮回啊，他很难过啊，所以他就发一大愿，我要呢在道驾慈航做一个菩萨位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然后再来广度众生。不但观世音菩萨如此，连普贤菩萨、地藏文殊这些大菩萨啊，华严会上很多大乘经典的大菩萨都是这样的，都是呢第三种叫做道后，就是说都已经成了佛，然后再为了广度众生再回来，好像说你已经读书读到博士班已经毕业啦，可是呢你因为跟小学生啊或是国中生高中生很有缘啊，啊你就想说哎，我愿意到国中高中去教书，他的意思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下面讲约意来说，已经成佛究竟圆满，行得周遍，智力已经圆了，上已经没有可以再求更进步了。好，他已经成佛啦，可是他还是不舍他的大悲愿力，唯物要济利，唯有专门要救济众生，所以引自己成佛的实德来现一些权巧方便的形象，世居而号作菩萨。比方说像地藏王菩萨，他已经无量劫来，他比释迦牟尼佛更早都成佛，可是呢 他为了广度众生，就示现一个呢声闻相，他是一个出家的比丘，事实上他是古佛。也很多在很多大目犍连、舍利佛这些声闻众的大弟子啊，通通都是古佛带来的。啊，这在《华严经》跟《法华经》写得很清楚，所以观音、文殊菩萨都是这样的大菩萨。所以他最后就终于做一个结论了，果没有不及的，就是没有不圆满的，因终不舍弃，对吧？在因地当中呢，又不舍弃众生。假如是这样的菩萨的话，通通都叫做普贤王菩萨。所以可以通称说，所有一切大菩萨呢，只要道驾慈航广度众生的，通通都叫普贤菩萨。那换句话说，各位同修，将来你也可以做普贤王菩萨，你只要发心啊，对，我们叫初发心普贤菩萨。但是呢，一下子还没有那么圆满嘛。好，这是人普贤，普贤有分成三大类啊，一般就跟我们理解的呢，就不太一样了哈。我们理解的都很浅薄，在这里就解释很详细。第二，法普贤啊，请看下面。法普贤有两种，第一个就本体来说，本体是妙体周遍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佛心是非常微妙清净的，甚至是定虚空遍法界的，所以这叫做普。下面随缘成德叫贤，抱歉我讲义漏了一个字，随缘成德，自己补一下。随缘成德就说他随众生心的心量，哪里众生苦我就哪里去度他，那到处去积功累德，随缘不变的帮助众生，这个叫做贤啊。就像普门品讲，哎，因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。第三个啊，这边看看再看下面一个，下面一个就是呢约用来说，叫普贤，就一即是一切叫普，一切即是一叫做贤，这个很重要，这是华严经最重要的观念，一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，这跟我们世间人一般的想法有很大很大的出入。我们想一切可以包容一啊，那当然啦，比如说这个房子哈，对不对，很可以包容很多很多的人啊，对不对，这个能接受。可是现在反过来讲，一能够包容一切，一个人可以包容一切的房子，你想这怎么可能呢？人这么小，对不对？房子这么大，你那时候就有障碍了。为什么？你就一个大跟小的念头障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超乎我们一般凡夫的见解了。所以一就能够包容一切，这个普很不容易体会。那个一切就包含着一呢，就很容易体会了。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读书人，他曾经到寺庙里去读书，就看到这个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啊，两副对联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他就问师父说，这个一切即是一啊，他能体会，后面这一句啊，他就很不能体会，他说这可能吗？一怎么会包含一切呢？就刚好有个出家法师走过来看看他啊，年轻人你有问题吗？他说师父啊，这个一即是一切哦，我觉得不可能，这个有错，他是不是写错字啊？他说没有写错，他就比一个例子给他听，他就呢，他说你自己摸摸看，从头到脚，你是不是就一个这个身体啊，对不对？哦对，他说你这个读书人，你一辈子读了多少书啊？他说我读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书啊，那这些书在哪里呢？他说通通消化在我肚子里了。他说那就对了，你一个身体可以包含这么多这么多的经典啊。哦，那个孩子，那个年轻人突然就有所顿悟啊，就佛法讲的真的是很深妙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即是一呢，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，我们先讲一即是一切。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电视荧幕上，一个电视荧幕上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喜欢看电视啊，一个电视荧幕上一，可是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画面，你现在看台视，哎，立刻就变台视，中视就中视，那华视就华视，甚至还有第四台，很多很多的台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个画面这么小，就可以包含这么这么多的粒子，包含这么多这么多的频道跟这么这么多的画面，那不就是一就是一切了吗？对不对？甚至也可以说一就包容了一切了。第二，再反过来，一切就是一，怎么说呢？ 比方说我们现在呢有一台机器，一体台机器啊，你收音机对不对，电视也是这样，你要调，你只要按个钮啊就可以调到呢，就是 FM 就有 FM， 调到 AM 就有 AM， 调不同的频道就有很多很多，你不用呢调了以后你还要等一下或再接一下，不用啊，一调所有的频率就通通在这里面了，各种频道呢就呢能够这个也是无线电的，就能够呢透过这个电波啊声波啊就能够呢汇到你这个机器上，这个就是一切就是一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凡夫常常觉得一跟一切完全是对立，可是在佛法告诉你最后事实的真相呢，宇宙人生的本体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即是一。好，深入了解这一段以后再回来看我们念佛，这很重要，念佛一句万灯火明，佛号就是一，所以当你真正念到一句一心相应的时候，它也包含了一切，抱歉我写错，也包含了一切，三藏十二部都在里面，这是真实的，因为它有华严经的根本理论，对不对？那你真正呢融通了一切的时候呢，最后还是导归在一门里面。所以夏林居老居士他讲得很好，他说广学原未深入啊，专修即是总持，这个圆满的殊胜见解就是来自于华严经，广学就是一切，我学得很广，目的就是要帮我深入啊，深入就是有一个目标啊，一般人他学得很广倒是很杂，最后没有目标，一口气不来的时候，境界来的时候他通通做不了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广学就是为了要帮助你深入啊，对不对？你学得越广，你呢深入的那个程度就越高。第二，专修即是总持，专修你就是好好的念一句佛或提一个咒或读一部经，那时候就总一切法实一切义，所有一切的藏经的道理功德通通都在里面的。所以这就一一切，第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，这个呢有什么好处呢，才会让我们心安呢、啊、当前有很多人呢修行的心很不安，念念这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总觉得这个还不够力啊，我还可不可以要再补一点，对不对？你都不晓得一切法都含摄在一法，一法也包容了一切法呀，你那样的时候你才会对一句阿弥陀佛死心塌地的去念，对不对？另外还有呢，好，就是说假如你真正能够契入这个境界的人，你好好修一个法门的人，你绝对呢也不会排斥其他的法门，为什么？你一排斥其他法门的时候，你就还有一跟一切的对立，那表示你也没真通达，那你学一切法门的时候呢也不会排斥一个专的法门。所以古来哈，因为很多人契入不同，有些人根器可以直接从一契入，好，叫他好好读一部经，念一部咒，好，念一句咒或念一部经，那这个属于专修的人。可是真正你专修，修到功夫成就，或是你得到效果的话，你也应该不会去排斥人家学其他的经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还有排斥的心，表示你也没真的通达专呐、啊，知道吗？金刚经讲嘛，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既然是无有高下的话，只是个人的缘不同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他学得很广，但是呢，他最后还是有目标，有能够专一。所以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即是一啊、哦，这个是华严经最重要的理论。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呢善加去体会。我们碰到很多事情，常常也是这样。往往我们待人处事当中，接受了一就否定了一切。不然呢就是呢包容了一切的呢就排斥了一，就永远把一跟一切当对立，其实你不知道一跟一切呢是不二的，也就是一体的。好，所以在华严经讲最殊胜的就是这个法门，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即是一啊，这个呢才叫真正的普贤。所以在下面讲，在一尘而出而广大西北， 在万有而独立不移，其体是如是的，其用也是如此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请看讲义。我补充了一段，就是说，在《八十华严离世间品》卷第53卷有讲，普贤菩萨修华严经要发十种普贤心。什么是普贤心呢？大家看一看啊，这是补充的，很殊胜。第一个，凡是修普贤行的人，第一个要发大慈心，救护一切众生故。你看佛法最伟大的地方，第一个就是发出大慈大悲，救度一切的众生。所以大乘佛法是对那种肯发心去广度众生的人而学的。假如有些人的根性啊，他只想自了汉的话，他不太会愿意欢喜接受大乘佛法。所以在法华会上啊，我先讲法华经。法华会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他的弟子阿难、舍利佛、大目犍连、中阶连通通受记。受记的时候呢，他们呢就很不喜欢听大乘经典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呢，他得少为足，他觉得佛告诉他，当初叫他修阿含啊，慢慢修，他就证到阿罗汉果啊。修了阿罗汉果以后呢，他就觉得自己呢得到了这个偏真涅槃呐、偏真涅槃呐、就是暂时的涅槃，他就是认为自己成佛了，所以呢，他就不想求进步。第二个，他呢，常常看到佛啊讲很多大乘的经典，放种种的现瑞神通，然后现很多清净的佛国土，赞叹很多菩萨的功德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，菩萨为了求清净的净土，广度众生。而且满他的本愿，对不对？阿罗汉听到的人呢，都很不高兴，都很嫉妒啊。他说，他每次佛都讲那些，我都没有份，他都很不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叫他度众生太苦了，他还是喜欢自己呢，在甚深的禅定里享受自己的法乐。你叫他去救人，哎呀，太累，他都很不愿意。好，第三，对，佛讲大乘的境界。好，放很多神通啊，出种种的妙音啊，那些境界他既听不懂也看不懂啊，他都奇怪，什么佛讲那些东西我都听不懂啊，如聋如盲啊，知道吗？好，然后呢，所以他不愿意发心。所以因为有种种的这个因缘呢、众生根基呢，到最后总结来说呢，他就是自以为是，叫真上慢比丘，就自以为很骄傲啊，好，认为自己已经修得很好，不愿意再求进步。结果在法华会上呢，佛就用种种的善巧讲大乘的经典，讲很多佛菩萨的这个例子，菩萨广度众生，就是要劝他什么回小向大，要发大心，希望呢你要发大乘的菩提心去广度众生。结果佛就一一为他的弟子就受记说，你们将来一定会成佛。譬如说第一个大智舍利佛，舍利佛，佛后来为他受记为将来无量劫以后一定会成佛，叫华光如来。好，他的世界怎么样？清净庄严，然后他广度众生，无量无边。哇呀，他一听到啊，原来我还将来一定会成佛，他们就很欢喜啊，他就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成佛啊，所以与会大众很多所有弟子通通站起来，佛啊，你怎么没有为我受记呢？佛就一个一个帮他受记，一个一个受记。受记以后他们就很欢喜，就开始发心啊，在佛前面忏悔说，哎呀，我以前呢供高我慢，得少为足，嫉妒别人，那种种的呢，对吧？因为他们以前都是自了汉，独善其身。可他现在听到大乘经典以后，他就回小向大，不但独善其身，还能够兼善兼驾，广度众生。好，所以大乘经典啊，大家能够听到大乘经典，都是我们过去发过菩提心，有这个因缘，你才会听到大乘经典。所以普贤菩萨第一个要发大慈心，大我常常说是广大无边的大，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的大，不是大小相对的大。他发了就是要救护一切的众生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诸佛菩萨他能够生生世世要广度救度一个众生，然后呢他都不疲不怨，就凭他大悲愿力。第二个， 大悲心。前面慈是给众生快乐，给众生欢喜，悲呢就是解决众生的痛苦。菩萨要发大悲心，带一切众生受苦。那你就会想，哎，这很奇怪哦，这个人生死个人了啊，我们可以真的带众生受苦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我先比喻说，比如说现在一个小孩生病了，他生病了，他妈妈很难过啊，看他发高烧啊，然后又生病啊，对，妈妈就很着急啊，带他去看医生啊，对不对？到处呢看医生，然后吃药，希望他身体好。甚至妈妈想说，哎呀，这么年轻的小孩一生病生了那么久，哎呀，上苍啊，你干脆不要让他生病，他的病我帮他生好了，对不对？一般天下父母心是不是都是这样呢？孩子生病的时候，其实我告诉你，他心更痛啊，都在旁边病床旁边昼夜的这个照顾啊。这个比喻就是说，诸佛菩萨就像那个母亲，我们孩子呢就像呢芸芸的众生。我们芸芸的众生到杀道淫妄酒啊，在六道轮回天天都在生病啊，天天身心都很苦啊。佛菩萨看得很辛苦，他想带你啊，但事实上可不可能带呢？在因果上来讲是不可能带的。可是呢，他还是一样，佛菩萨还是像母亲一样，这样发大悲心，要帮助众生。虽然他因果不能带，但是他可以带他去看医生啊，对不对？然后给他吃好的药啊，让他说，生活更好，能够早日康复啊。他可以做种种的帮忙旁边的真善缘呐。所以我们常常祈求佛菩萨，就是给我们大悲愿力的真善缘。这个真善缘有时候会比我们自己的力量更大。佛经里面有讲很多缘，我简单讲，可能有些同学也听过。第一个叫清音缘，第二个叫所缘缘，第三等无间缘，简单说，第一个清因缘，就是清就是自己，自己呢就是一个清因缘，凡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发心。比如说你现在一个事情，哎，我要发心啊，对不对？我开始要做一件事情，要自己肯去做呀，这个就是清因缘。第二个所缘缘，我缘，第二个是当动词，我所攀缘的对象，比如说我要做一桩事，我总要去找一些人来帮忙呀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去请求别人帮忙，那个动力就叫做所缘缘。那你请人家帮忙，你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很真诚的不断，你不能说说了一次啊，人家不做你就掉头走，你要很真诚一直请人家帮忙，从来等无间缘，没有间断的平等的心去请人家帮忙，这个叫等无间缘。前面这三种缘都是属于自己用的，后面这个呢是别人的。好，别人答应你，好，某某人我愿意帮你忙，我在旁边增加你的力量，真善缘，希望你更上一步，这叫真善缘，这是指他人。好，前面是指自己。所以任何世间所有一切的一桩事，乃至于一个念头，一个人，都要有这四种条件配合。所以你要了解这样的话，你才知道说，有时候我们刚学佛，不是说学了佛什么事情就交给佛菩萨一定就是平安没有事了。你要知道佛菩萨只能做最后一个真善缘，前面你还要靠自己呀，自己努力也靠佛菩萨加持，很多事情才会圆满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两个都缺一不可。好像电波一样啊，你看那个无线电，你自己要肯发射电波，人家也对方也肯接收，两股电波相通的，哎，这个讯息才能够收得到啊。对，但是我们学佛为什么说常常求佛菩萨加持呢？就只有最后一个，因为有时候佛菩萨他已经成佛，他的大悲心大愿力这个真善缘啊，有时候一加持的时候比我们前面三个力量还更大。所以当你急难恐怖的时候，你肯定称念观音圣号或佛菩萨圣号，为什么能够解脱？就是在急难恐怖当中，你很真诚的生死心很切，求佛菩萨加持，那个真善缘生于大过于你前面的因缘，而且转变了。所以讲发大悲心带众生受苦，菩萨是站在 真上缘而说。菩萨念念呢都要广度众生，帮助众生，尤其在普皆回向第十段的地方我会详细讲。念念呢他都希望呢众生离苦得乐。好，我们翻一下好了。好，第五十九页，这个经本五十九页，我们看普皆回向啊。复次善男子，看黑色的字经文，复次善男子言普皆回向者，从我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的功德，翻过来皆悉回向，看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对象呢都是广大无边的。他希望回向什么呢？下面讲，愿令众生常得安乐，无诸病苦啊！希望第一个众生不要有病苦，常常身心很安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世间最苦的苦的是什么？第一苦是生老病死苦，而生老病死里面最苦的是什么？生病。所以啊，希望众生呢不要无诸病苦啊。其实他这个病就包含着所有生老病死，在广大的讲呢，不但是生病，而且心也有病，心中有烦恼。而呢在下面呢，下面讲欲行恶法皆悉不成，希望所有众生要做坏事的时候通通都做不成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假如你是佛弟子，假如有时候啦，当我们很懈怠动妄念，尤其恶念想做坏事的时候啊，做不成，我告诉你那是诸佛菩萨的大悲愿力在摄受你，让你不要变坏，这是真的啊。因为我们凡夫不可能不动恶念啊，你有时候想动恶念去做坏事，哎，这就没有缘，让你做不成。为什么？佛菩萨的愿力摄受，尤其是普贤王菩萨的愿力，你看欲行恶法皆悉不成，所修善业皆速成就。有时候我们动一个善心，哎，我想帮助人家，哎，一下子哈、哦，得到的结果呢会出乎你意料之外，哇，普贤菩萨也加持你，所修的善业，一点点的善心，一点点的善行，一下子就快速成就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当你发心若为别人的时候啊，真心为别人为众生，你做事后会很顺利，一下子就很圆满。但假如说在为了别人当中你掺杂了我的话，哎，就会有一点点障碍。那尤其是若有众生啊，这个前面有座位，然后在塔庙当中或佛法三宝当中，一合掌一顶礼一赞叹一低头，希望他将来呢都在无上的菩提道上永不退转，